好，弟兄姊妹们，请坐。今天由基利弟兄来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题目是“命运逃跑还是拔刀”。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章47到56节。
平安，我们平安的话，是因为主为我们受了苦，我们与神和好，在世上就有平安。那是因为主的话呢，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那今天又是圣餐的一个主日，那也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段的经文呢，是在最后的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的日子。那今天我就给他取了一个题目，叫做“命运”。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就是想到有人呢比较高雅一点，就想到了《命运交响曲》，那是谁写的？是有一个有名的中国人都知道的外国人，叫做贝多芬，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的人的话呢，在我这个岁数的话呢，还是去学、接受各种课后辅导班是比较少的。那等到你不知道的话呢，那你的等到你的小孩的时候呢，你就会去上很多的课后班，至少都会知道有一个人写了一个曲子叫做《命运》。那我们小的时候的话呢，没学过钢琴，因为人家告诉我，你的命呢，你的手太短了，手太小了，所以你的命呢，就不是学钢琴的命。你看看我们温州市里头呢，有个著名的人物，他是改革开放之后，他买了温州市的第一架钢琴，传说啊，就是传说。啊，我们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们教会把他请过来给我们教音乐的，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就把他手指啊，他说自己手掌比我是大，那他把这个筋给割了，所以呢。他要弹钢琴，他爱好音乐，那音乐呢是他的命。后来呢，他自己呢没有上过，也许没有上过很有名的音乐学院。那他儿子呢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几个女儿，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呢，现在都在一个在厦门大学做教授，一个在各种大学里头做音乐的教授。那我们呢，跟他们家就。从小就走得比较近，我刚到了北京呢，我就住在了中央音乐学院。可是呢，那还是不是我的命，因为呢，我住在那里，看他们在宿舍里谈论一些东西，跟我一起吃吃喝喝，我还是觉得我能好像能听懂他们在讲什么，好像又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因为呢，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他们所盼望的东西，跟我这个呢。人呢，五音不全的人的话呢，好像是没有什么相干的。除了呢，我知道他们因为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包子，是韭菜馅儿的包子，韭菜茴香馅儿的包子很好吃。你就是知道这个共同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宿舍里头的人，他所关注的点是不太。一样的，在同样的一个时间、同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不同的人，他好像都是同样的事情临到每个人心里面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的话呢，我只记得那个地方的包子很好吃。第二呢，我试图跟他的同学传福音。他们呢，试图在警告我，到北京生活是不容易的。大家讲的事情也都是不一样。那我们今天看呢，就在那个时刻，什么是那个命运？命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你。你手掌很小，你弹不了钢琴，这就是你。那运是什么？中国人小的时候，是不是你们经常看到有人去算命的？ 现在是不是看到很多人去这边南加，是不是看到很多那种经常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英文单词经常跟 psychology 搞混的？他们是干嘛的？给人算命的，他们不是给人做辅导的。现在呢，后来辅导学里头现在还有一个叫宗教辅导学，意思说只要能让你好一点，那什么都是可以拿来用的。如果这人玩完这种东西能让你感觉好一点的话呢，你让症状减轻一点的话呢，也是不错的。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那么关心自己的运？意思是说有什么东西会临到我这个人？运的话呢，就是临到你的事情。那贝多芬呢，他就有东西临到他了。他是一个搞音乐的人，是不是？但是他怎么样？他耳朵聋了。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命运？所以呢，他这个命运交响曲要写这个东西。这他在音乐里表达，不管你听懂还是听不懂，他都要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他要与命运抗争的东西。那每一个人的话呢，你想表达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听得懂的。那我们就看这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很乱，好像又不那么乱，都汇集到耶稣基督那个时刻，说话之间，说话之间，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可不可以把经文啊听出来了 说话之间他就出来了，这就叫说话之间，就是一转眼之间，前面跟他说什么话？耶稣基督是不是把自己的软弱，你们要跟我同死，我忧伤以至于死，我就完完全全3次的展露在你的面前，你要不跟我同死？主有没有给他们机会？我们在命运里面呢，就是说我这样的人，我不想要这样的事儿临到我。我这样的人的话呢，我最想要这样的事儿临到我。我不想要那个不想要的，我想要呢，我想要的，这就是我们。那耶稣基督呢，就把他们心里面想要的说，我就是跟你同死也可以。主就把他。我忧伤之余，就在你的眼前。但是他们都睡着了，是不是？不能与他警醒片时吗？意思说，你若与他警醒片时吗？你就抓住了这个机会。但他没有抓住，就是说看呐，就一点点的距离，让他们看什么？这就是说话之间，说什么话之间，看呐。他去看什么？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那我们首先看这些人来了，他是12个门徒里的犹大，是不是？圣经没有说他是加略人犹大，他说他是12个门徒里的犹大。这人跟耶稣有没有关系？他是那12门徒。他不是一个跟主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来了，还有谁跟他一起来？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所以犹大是跟谁一伙的？是跟那些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所以犹大从哪里来？你想想看，耶稣基督那个圣餐，最后的圣餐完了之后，他到了克西马尼，这在深夜了，对不对？你们不能与我警醒片时吗？就在那几个片时中间，犹大干成了什么事情？犹大是不是跑到了祭司长、民间的长老那里？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与 原来想没想在逾越节的时候杀耶稣、抓耶稣的？他是没有想的，对不对？为什么？他当着节日的时候呢，生乱子，所以呢，先让这么大的全球性的节日，因为全世界各地都来，就好像呢，2028年在这要办什么？奥运会，有哪个做 LA 市长的想在那个时候生乱？他不想生乱呀，所以他不想抓耶稣。但是呢，是谁的心愿比他们的不想还大？犹大就在那个短短的时间内，在大半夜，把民间的长老们怎么就会跟祭司长们在一起呢？说明他们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被犹大说服了，就在这段时间要把交给你，你们呢人多了之后在一起，是不是很容易做决定？所以这些人都凑在那里，犹大去了之后。许多人带着刀棒，什么叫做许多人？为什么要带许多人来？如果不派一队精兵来，行不行？可见他们为了抓耶稣的话，是不是要确保万无一失？所以呢，要有，在美国的话呢，FBI 的人要在吧，然后呢，当地的 local police。就是当地的警察要出动，还有管交通管制的人也要在场，许多人是从呢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时候呢，祭司长底下有圣殿的衙役，民间的长老有他们的人都来了，要确保什么？他插翅也飞不走。所以，什么人？那犹大有没有一个计划？犹大从他想开始卖耶稣的时候，那卖耶稣的犹大给了他们一个暗号。什么是暗号？是被抓的人能不能看出来？那他是不经过很多的思想的。那被抓的人是看不出来有这么一个暗号的。中国人抓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武侠小说的习惯？你要杀人要怎么办？最多的用什么做记号？大家是不是经常看到叫摔杯为号？在营帐后面埋了刀斧手，等我摔杯为号，那个是不是暗号？就没有那么暗，是不是？你也摔了个石镜，摔了个杯子，就人就冲出来抓他了，让你呢猝不及防。但那个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晚上，而且在哪里？是不是在克西马尼，在一个荒郊野外的地方？你想要把这么一个人抓住，这些人是什么人？都是十二门徒，大部分人是什么人？加利利的渔夫啊，加利利的渔夫是什么人？但是在海上讨生活的这些人，你想想看的话呢，犹大是什么人？犹大是做财务的人，是不是？他是不是很仔细的？就如果是加利利的渔夫，那都是在荒郊野外讨生活的人，你是不是要好好想一想，怎么能够抓住他？那犹大还想了一个什么？给他一个什么暗号呢？看不出来呢。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意思是什么？他们在设计这个抓捕方案的时候，犹大想得非常仔细，对不对？你人虽然第一要带了很多的人，第二呢，他身边也有很多人的呀。你深更半夜。那时候又不像我们现在点了很多的灯，你怎么能够不？你错过了这一次抓他的机会，犹大是不是就暴露了？那还有没有机会？ 这一次的机会要怎么能够抓得住呢？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为什么？你们就可以拿住他。你亲嘴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拥抱一下呢？他在亲嘴的时候，他是不是注意力在哪里？注意力是不是就在这个12个门徒中间的那一位身上？他能不能跑得掉？那他想了这么许多的东西，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什么叫随即到耶稣跟前？他有没有跟彼得打个招呼？有没有跟马太打个招呼？随即一见到他，他就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性，就跑到了耶稣跟前。为什么？不要让后面带着这个刀棒的人有任何的误会，对不对？我就抱着他跟他亲嘴。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他有没有等耶稣的回应？他为什么那么着急？那这是犹大的计划。人都有他想要的，有他不想要领导的，这就是命运。犹大的计划就在这里，他动作下手非常的快，他是不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就与他亲嘴。这一群人中间，除了耶稣之外，第一个出现的人，是不是他那天晚上他想要的，他所计划的，他根据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策划出来的，他有没有达到？他是不是都达到？按照我们的说法，他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把自己的事儿都做成了。那耶稣对这么一个人有什么回应？这是不是个坏蛋？那耶稣对他说什么？耶稣对他说：“朋友，你来要做的事儿，就做吧。他来要做什么事儿？他要把耶稣卖了，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让他做成他想要做的事情？这第一个出现的这个人，你来要做的事儿，就做吧。后面的故事。”前面有个于是，于是那些人上前。什么？这个于是是对谁的反应？是耶稣的反应。他要亲耶稣，然后呢，让耶稣被抓。于是那些人，耶稣说了这话之后，那些人带着刀棒。那许多的人下手上前，下手拿住耶稣。什么叫拿住耶稣？他跑，根据他们的想法，他能不能跑？如果他能跑，叫不叫拿住？所以你就看了，在那个犹大一给暗号，那些人就照他自己。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过警察的？啊，做过公安的？或者做过擒拿人的，你是怎么把人拿住，就已经拿住了。所以呢，犹大达成了自己所愿意的，跟他一同来的人也达成了自己想要的。那其他的门徒怎么样呢？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马太有没有？讲出来，这人是谁？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谁，是不是？其他的使徒们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都知道。但是呢， 他还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来。马太说："这个人呢，他做的什么事情？他心里面所愿意的是什么？他伸手拔出刀来。所以那个，我们刚才说那个发生的时候，根据犹大的想法，是不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的事情？是不是？那个人拔刀是不是也很快？他一被拿住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他砍了谁？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你说深更半夜，为什么人能知道那个人是大祭司的仆人？可见呢，这个被砍的人是不是？因为呢，这些人呢是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遇他的，而许多人就很认出来这个人呢，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哪儿？他的耳朵。所以这个是拔刀的人，他出刀的话是要砍谁？要怎么砍？他是不是不把人往死里砍？所以你就看到那在这那个转瞬之间，那个拔刀的人他出来的话呢，好像不是一个新手。像我要是在现场的话，你说等我想到要买个刀，再拔个刀，再砍人的脑袋，我估计都在脑子里头都得想半天，因为这个不是我所擅长的事情，我所能够明白的事情。所以你想想看的话呢，那些抓人的人，他会不会想，还好来了很多的人，是不是？不然的话呢，耶稣身边有这么一个带刀侍卫的话，对他的怎么说，非本职工作掌握得特别娴熟，立刻就拔刀砍人脑袋。然后呢，显然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话，也不是一个。新手，他立刻能躲过去了。他躲的一情况下面，耳朵都被削掉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在那个这许多的冲突里面，就在那个转瞬中间，就发生了这许多的事儿。这是一个拔刀的人。你说我的话呢，手上。我如果去做保镖，肯定没有人要我，对不对？但是呢，你说我拔刀不快的话，这也不一定。那我跟老婆吵架的时候的话呢，那个我拔刀也是很快的。为什么？你心里早就做，经过10多年的训练，早就已经给自己训练出来了，这个出刀要快。不然的话呢，等别人都说完了，你才说，你就耳朵都已经没了。我们马上要开始夫妻团契。有人说我可是不会拔刀的，那你得问问太太。那我的话呢，就记得有一件事儿。从前的话呢，在我们家后院有一次呢，请了我们刚刚搬到从前的那个住的地方。就请人来家里吃饭，我呢烤了很多的菜，我准备呢，那时候我一心不是想做农夫，我那时候一心想做厨子，所以的话呢，我就要烤鸡翅，而且呢，我选了很多的翅中，不是翅根，要来招待朋友，所以你要烤翅中，然后呢，我也弄了一个特别的料，我记得呢。我去 Costco 买了那种叫什么新奥尔良口味的，我觉得不满足，我应该自己发明一个呢柠檬蜂蜜口味的，然后呢又带着柠檬的清香，又呢脆脆的皮，那是不是很好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呢那时候从波特兰搬下来一个熏烤的机器。它呢是用小木头块儿烤的。我有一次呢用它烤了这个排骨之后呢， 大家都烤烂了，而且能闻到那个樱桃木的香味儿。那如果我用新奥尔良的酱，对吧？那这不是把这个用美国中部的东西盖过了这个樱桃木的香味吗？就不能显出来我的心意。所以呢，我要用柠檬，然后呢，再加上蜂蜜，再加上那个叫什么，那个樱桃木的小木块的香味儿。给大家烤出来，所以我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期待？然后呢，我还画蛇添足，我这人常常喜欢画蛇添足，我就说呢，我要再加一点。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已经够了？我在想什么呢？我呢要把它烤得嫩一点，外焦里嫩，然后让大家呢享受到这个独特的风味。所以呢，我说呢，我前面的排骨已经尝试很成功了。我这会儿呢，不用高温烤，我用低温先烤上它一两个小时，让那个樱桃木的香味儿呢完全进到里头了。然后呢，我再用高温烤它20多分钟。这样的话呢，外面是不是很焦？然后呢，哪怕三林师母来了呢，也觉得这个很好吃。我心里面呢就想到这个很多的小算盘。结果呢，我经过这个几个小时之后，趁着大家终于把这个一大盆的那个鸡翅中柠檬蜂蜜烤鸡翅中给大家端上来了。结果呢，我太太就说：“你这上面怎么有点红色的？你是不是没烤熟啊？”你觉得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立刻呢就想把这个事儿糊弄过去。我也，这个叫什么呢？我第一反应就是逃跑。我先不跟你发生正面交锋，让所有的人呢都，我需不需要这么去策划，这么去想？我脑子当中立刻出来的是说，我先不要冲突啊什么的。结果呢，我面不改色，还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时候呢，他还继续追问了几个问题。我脑子里头呢就在想，哎。我已经烤了两个小时低温了，这20多分钟了，为什么它还是有血丝呢？我就在跟大家，我想跟他解释说，那有可能呢，这个鸡翅上面的血丝烤熟了之后，它有没有可能还是红色的呀？这好像也有可能，对不对？ChatGPT 还没有 AI 的。我就说你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谷歌一下，你还可以去百度一下，有没有可能呢？鸡翅上面的红色呢，它烤熟了还是红色的？那我呢说话比较慢，所以呢我还没把我的逻辑想讲出来的时候呢，周老师就想来帮我，他怎么帮我呢？他就说也许温州人呢是吃这个东西的。真想把我打个圆场，意思是说，也许温州人的话呢，那我呢，我发现呢，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解释到我的那个美好的心意，对不对？所以我还想继续呢，在这个，我拔出了两把刀，一把刀呢叫谷歌，一把刀呢叫百度。我的意思，我非得证明一下，这个我讲的呢也是有道理。所以呢，我的东西是什么？我愿不愿意有人当着许多我看重的尊贵的客人面前来质疑我所呈现的一道大餐？我不愿意，对不对？我的思路是什么？我先逃跑，后拔刀。这是不是中国人讲的叫先礼后兵，对不对？这个是人间，就是说比较有道德的君子们做的事儿。我先礼后，客退让，我再拔刀。那耶稣基督对那个拔刀的人说什么？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所以呢，可能 Tom 那时候对我比较了解，啊，看到我已经把。这个一个叫百度，一个叫 谷歌的这个刀鞘已经放在身边了，他就赶紧替我解释一下：收刀入鞘吧，为什么？防动刀的意思在刀下。耶稣要不要让彼得那时候死？什么叫必死在刀下？你这时候拔刀，你一定会死的。彼得是不是想为耶稣死？他是想为耶稣死。如果耶稣让他照着他那时候的动态，是不是很多带着棍棒和刀枪的人立刻就招呼彼得了？因为彼得已经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小砍掉了，很多的东西看起来是没有办法避免。耶稣先对谁说？先对彼得说：“你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耶稣要不要让他在那时候与他同死？他不要那时候为他死。所以彼得的话，他是不是有个心愿？你不管他是知不知道自己是谁，他是不是有一个心愿说，说我就是与你同死也可以？他的愿望有没有达成？你逃跑，你拔刀，耶稣呢就说收刀入鞘吧，防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主有没有想让他死？他不想在他那个时候为他死，所以，就彼得的愿望，他想要的那个命运有没有达成？他没有达成。那我那时候拔出了两把刀，我有没有达成？因为有人看着你像老婆动刀的话呢，会必死在刀下，不要不自知。因为呢，主不想让你这时候死。所以我们很多的人的话呢，你像老婆拔刀的话，要想一想，主还不想让你这时候死，这是什么？这是主的心，这主在保护我们，这不是我们的命运。那他是不是就说这么说了的话，彼得就会听他的？彼得是不是动作那么快，他会不会听他？他要不要耶稣被抓？耶稣有没有停在这里？耶稣说：“你想。”意思说，他如果不能这么想的话呢，他是不可能收刀入鞘的。所以就在那转瞬之间，耶稣对彼得说什么？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吗？所以彼得那时候有没有想？他不会想，是不是？他没法想，他就要拔刀，但他没想到呢，耶稣不会去求他的父。为他差遣12银多的天使，12银多是多少人？你要去 Google 一下，或者 ChatGPT 一下呢，都会告诉你大概那个时候一个营有多少人。至少呢，你想想看，比起那一队要来抓耶稣的人的话。耶稣如果那时候有一个念头一想，是不是瞬间，这个12营的天使是不是需要美国用什么黑鹰直升机啊，用什么那个各种运输机一样运过去的？天使是需不需要运输设备的？是不是瞬间这12营天使就把他们给淹没了？所以，耶稣要不要拔刀？要不要人那时候保护他？我们有时候可能都没有想过，但凡主在世上有一个念头不想为我们死， 这世上的人是不是一瞬间所有人都死了？因为他的一个念头，他的一个愿望，一瞬间就会出现的。因为他是神，那他但凡向父一求，父会不会拒绝他？那他那时候，但凡他有一个念头要向父求，你给我差12营的天使。这些人都全部被天使淹没了。那些12营的天使，但是主为什么不这样呢？他说：“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这里头，彼得的心愿没有达成，这个门徒彼得的心愿没有达成，他要拔刀，要保护他的主，要与他同死，他没有达成。犹大的愿望完全达成了，耶稣的愿望有没有达成？耶稣说：“我不能，你想我不能求。”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应验是什么从前经上说事情必须如此，有没有说过这些话？什么时候应验？就在那说话之间。是不是正在应验？经上说事情必须如此，这些事是临到谁的？是不是就在那一刻，正一件一件的临到耶稣的身上？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所愿意的心，跟彼得要拔刀的心。跟犹大要卖耶稣的心，是不是都是那一瞬间出来的？怎么应验呢？应验的反面是什么？是不应验。不应验是什么？照我的要拔刀，我的要逃跑的东西出来的，那个叫做不如此。这个呢，叫做正是如此。所以耶稣看到他犹大来的时候，就说：“这正是如此应验的时候你我要逃跑，要拔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正要如此？我们说经上哪有啊？关于我这个小人物，必须要如此的那些东西啊？大家会不会这么想？我今天早上去一个地方讲道，那些人呢，请我去的那个人很高大，我见到他呢，像什么？像那个无花果树种在了就是牛油果的园子里。就是，但是呢，我看到他的时候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呢，我就是无花果，要去一个牛油果园里头讲道。我见到了之后呢，我非常的喜乐。那从前我可不是这样，从前呢，我有一次在英国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在追求成科。我最怕人说什么？最怕就是说你是激励鹤群，因为呢，边上和那些人的话呢，英国人虽然又没有美国中那个拿年怎么德克萨斯牛仔那么高大，但他普通女生的高度也都是接近1米7的。有一次呢，我是看多了，我不觉得自己呢是激励鹤群，我的话呢。 就觉得反正女生都是那么高的，对不对？有一天呢，陈科去参加人的毕业典礼，我在市中心呢等他，从公交车上，他跟另外一个女生下来。他那天参加毕业典礼呢，他穿了一双高跟鞋，他就接近1米8了。那时候的话呢，我就有点震惊了，这可不是我所期待的事情，因为这边上呢。这个，反正人都很喜欢说真话，是不是？但是呢，那就不叫做我但愿如此。但是呢，什么事必须如此应验，不是不得不如此应验。我正要怎么应验呢？就在我的身上应验这些的话，这话是讲给谁听的？是讲给那个拔刀的人听的。我们拔刀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经上关于我们的话，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那有没有停在这里？当时耶稣对众，就在那个电，有一句话叫“电光火石”，我的成语用的对的吧？就在那个期间，耶稣对犹大说了，对彼得说了，还有一大许多的人，他有没有对他，没有对他们说话的？他对他们说什么？耶稣对众人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吧。”所以这些人是不是也是拔刀的人？他们来抓强盗的时候，是会把刀放在刀鞘里头的。那你想看到这许多的人，他是不是刀都已经出鞘了？才过来抓他的，如同拿强盗嘛？拿强盗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强盗出来的时候，他们会预计要捉拿。怎么说？大家这些警匪片都是不是看到很多的？你要去抓悍匪的话呢？你就会出动不同的警察的力量，是不是？就美国也有这种特警，他都要全副武装出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人家要来抓我，他会派谁来抓？那一看我，你除了最近干点那个叫什么园子里头的活，估计呢手无缚鸡之力，稍微来几个。一不说来几个，来一个壮汉就可以了，对不对？你跑又跑不快，又没什么力气，他会不会如同捉拿强盗？那不会这么来。但是呢，你如果发现人来抓你的时候，是连头盔都戴上了，你是什么感觉？你有没有？发现人为了抓你的时候，什么东西都计划好了。有没有人有这种经历的？你去了一个地方，发现人家刀枪棍棒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什么感觉？然后呢，还是你熟悉的人，你会怎么说？我有这么可怕吗？你需要这个全副武装的来对我说话？你我的太太会不会有时候也对我们有这个反馈？你需要这么来对我防备吗？我们回过头来想耶稣基督的经历的话，是不是这样？人是。把他当作强盗来对待， 就什么是命？耶稣后面讲的话，耶稣对彼得说：“我。”对那些众人，他说什么？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我是谁？我就是那个命。你说像我这样的人，你要来抓我的话，要那么多人带着刀棒来抓我，如同拿枪。我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他坐在店里教训人的时候，你们并没有拿。他在店里教训人，在那坐着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在教训什么东西？他是怎么教训的？这些人是不是看得到？他是怎么样的心，在店里面去教训人的时候，这些要来拿他的人在不在那里？难道你不知道？你不需要来，不需要抓我，像抓强盗一样吗？当他们出来抓他，像抓强盗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想起来，耶稣天天坐在店里？教训人的时候，那一位耶稣，那时候耶稣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这个？这些人是不是已经抓住他了？他们拿住耶稣的时候，是怎么样拿住他的？把他当强盗一样拿住他。你想，你要去抓一个强盗的话，你会对他客气吗？所以他会不会说：“你可以有权保持沉默，然后呢，跟他说一番，我再宣布一下你的权利。”跟这个都是相反的。那你就是看耶稣是在被拿住的时候，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他在对那些人说：“你想想，我在店里头教训人的样子，和这时候被你拿住踩在脚底下的时候那个样子。”你需要把我当强盗一样抓吗？但这一切事情有没有成就？当这一切事情成就了，那耶稣为什么要用"当这一切事情成就了"？如果人真是去想想看，那众人中间的有一个人，就去想想看的话。他当初是怎么坐在店里教训人的？现在呢，已经被我拿住了。耶稣说：“当这一切事情成就，目的是什么？为要应验先知书上的话。这一切的事情包括什么？包括人拿他，像拿强盗一样。”人拿住它，就像拿住强盗一样。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当下是什么时候？就是人拿住耶稣，像拿住强盗一样，门徒都逃走了。为什么？你我都会想着，我要不要被人拿住，像强盗被拿住一样。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大家是不是觉得我宁可呢，像彼得一样拔出一把刀来跟耶稣，为耶稣死了，也比呢，像这样被拿住。像强盗被拿住一样，马太怎么记得？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包不包括他自己？ 所以我每一个人看到这一幅场景，我都会想逃跑。它不是我的那种战略性撤退，为了拔刀出来，这真的是真的逃走了。门徒都离开他，逃没有一个不离开他，逃走他。这就是我们的行动。但这话是谁写的呢？是不是那个马太写的？马太写的的时候，他有没有，他是不是已经跑到加利利跟主在那里见过面了？所以他才写说都跑走了，但是这十一个呢，除了那一个，那十一个都回来了。经上所写的，你们的事都要如此应验，不是拔刀而死，而是呢逃跑了之后又都回来了。这个呢，是经上写着关于马太的。门徒都离开他，跑走了。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四散逃走了。这是那个马太的经历，这是关于他的事儿。他也跟彼得一样，就是与你同死，我也都愿意。但都呢，离开他逃走了，又都回来了，写了马太福音，这就是福音。因为经上写着的话，都要应验。所以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战略性撤退，都拔刀了，这都逃走了？但是呢，也都在加利利与主见面。这经上写着关于耶稣的话，关于。我们的话，关于这众人的话，都应验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在主里面的话呢，就是没有谁跟谁有什么可分别的。在主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与主同死的人。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神迹。每一个愿意与主同死的人，都与他同死了。世世代代，每一个重生的人，都与主一同死在了十字架上。每一个人，主都为我们成就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来仰望，孩子们都是你所爱的，都是耶稣基督愿意我们与他同死的人，也是愿意我们与他同活的人。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唯有他的愿望达成了，好像门徒的愿望都没有达成，但最终却都达成了。我们都是与你同死同活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不拔刀，就收刀入鞘了。这是你对我们的心愿。我们虽然逃跑，我们却与你永远在耶稣基督里面，在父神的里面一同相聚。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那在世世代代以前，在经上写下这许多话语的我们的父神。这就是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